您现在收听的是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若慧法师，美国旧金山华藏寺住持，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弟子，生于信佛之家，自幼濡染佛法，常养向道之志。1979年，法师于年华正盛之际，在台湾礼谦佛山菩提寺白云禅师座下出家。法师学佛不拘一门，而能深弃佛教经藏义理，通习各教派理论。出家之后数年，进入台湾大学文学院哲学研究所深造。1990年，以《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空义》的研究为主题，完成硕士论文。1996年，若慧法师赴美参访深造。数年之后，法师以律己德行及言传身教，于2004年在旧金山华藏寺开寺，荣任该寺首任监院及副住持。2015年升任华藏寺住持，多年来着重教育工作，为佛门培育出许多优秀弘法与寺院管理人才，为美国民众和世界的慈悲、幸福、安乐、众生的福慧圆满、解脱成就而努力。欢迎收听戒心经说真谛，我们这期节目继续很开心邀请到特别来宾，美国旧金山华藏寺住持若慧法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的。法师您好。
小伟好，各位听众好。
那在节目中啊，法师您有跟听众朋友呢介绍戒心经说真谛经书的主体内容呢，是根据1992年农历的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在行圆金刚坛城所做佛法开示的录音记录，然后整理而成的。在之前的节目中啊，法师有提到这十五天的说法，它出现了很多的圣迹。那听众也有反馈，就说我们也特别想知道啊，当时究竟出现了什么样的圣迹呢？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特别请法师啊，来用一些时间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吧。当时究竟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些圣迹？
好的，先说佛陀师父呢在讲那个心经讲义，或者说我们现在叫解心经说真谛的那个行圆金刚坛场，当时呢我们又称之为心经坛场。那么这个心经坛场呢，那时呢是刚刚修成的，还是崭新的。那本来是佛陀师父的住家，但是呢佛陀师父把它提供出来，专门作为一个坛场，而且呢第一次使用就说心经，那么应该说呢是非常新的建筑，新的坛场，然后呢来说这个心经，所以呢这个缘起呢是非常殊胜的。那么时间呢是从正月初一，实际上呢应该说是大年三十晚上跨年嘛，就是过年除夕夜，那么说这个心经。当时呢在说法所在的那个房子本身呢是一个三层楼的建筑，那坐落在成都新华西路，房子外面呢有一个院子，佛陀师父呢把它设计的非常的漂亮，有亭子假山小桥还有水池。那么那个院子呢有墙围起，那是很低矮的墙，大约呢有一层楼那么高吧。
那法师提到这个地方是成都嘛，那去过成都的朋友就说啊，那现在成都很繁华，但要记得那是30年前哈，在当地那个地方呢像三层的这种比较高层的建筑呢是算是比较少见的了。
是啊，因为那个周围的邻居呢大家都是比较低矮的平房，就是成都老房子嘛，而这个楼房在那些平房中就显得鹤立鸡群的样子了。那修了这样一个房子呢，有少数邻居就觉得这个房子超过了他们自己房子的高度，所以呢在大年三十的时候，他们借着过年放鞭炮，他们有一些不太好的人呢就故意的把那些鞭炮烟花要往这个院子里面扔，就丢进来。神奇的是那个院子的围墙只有一层楼高非常低，但是呢从那天晚上开始到后来几天，整个院子没有看见一个碎片、一个炮竹甚至一个烟花，而墙外却堆积有将近一尺厚的炮竹、烟花那些东西
首先这么做肯定是不对哈。但是法师您刚刚说到的这个墙外堆积如山的这个炮竹的这个屑嘛哈，但里面是没有，这感觉是好像有一层无形的保护层一样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体会。
对对，所以这个也 是怎么解释呢？
哎，你知道吗？也就是说呢，这个是有护法呢在护持了，
嗯，
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丢进来。啊，我记得呢，佛陀师父在法音里面呢，啊，也曾经讲过这个事情，所以这个现象呢，啊，大家都会说啊，神奇的很啊。
对，的确，真的，我们听起来就觉得真的非常的神奇。
嗯哼，那这就是护法的威力啊。
嗯，
那所以后来那些邻居啊，当他们在白天看了以后，也觉得哦，神奇的不得了啊！也为什么会丢不进来呢？因为那墙明明不高啊。那他们本来是想搞一些破坏的。那其实说穿了，这就是说，任何一个佛法，一个大法的缘起呢，总有一些你认为它是妖魔也好，或者你说它是来捣乱的也好，总会有一些人呢要来做这些事情。但是呢，他们毕竟还是没有办法破坏到的。那佛弟子们当然知道这个现象呢是很殊胜的，不可思议，就连那些邻居他们也觉得没办法理解啊。那天晚上他们本来是想借机会能够看到一些笑话，看看把你们恶整搞乱的样子啊。结果呢，院子里面一直都是干干净净的，一点垃圾都没有，这真是奇妙的很啊。
对，只能说院子里面充满了正气，不是有句话说邪不能胜正。那做这种不道德的事情，当然他本来就是心术不正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他就会有一种像无形的力量就在发挥着他的作用了。
是的，那么这里面呢，其实啊，要再说的是，在连续十五天的说法中啊，确实是有非常的殊胜难得。那么有一天呢，在说法的过程当中，大家呢就觉得突然有光闪了一下，整个给人呢有一种异样的感觉。然后第二天他们就发现一个问题，通常每一天在佛陀师父说法的时候会有两个人同时录音，然后第二天他们都要重新检查一下，看有没有录进来。结果呢，神奇的事情呢就发生了，两台同时间录音，有一台机子里面出现了一个非常美妙的女性的声音，然后呢，另外一台就没有了。
那很多人听到这个地方就会想象是那种电影剧本里面的灵异事件的剧本嘛，对吧？为什么会有一台出现了女性声音，法师您刚刚说另外一台是完全什么都没有？
反正就是很平常的这个佛陀说法的声音。
嗯，那非常，你没有办法理解哈。
是是，因为那个时候呢，录音用的呢是卡带嘛。
嗯。
那当佛陀师父说法的时候，两台是同时在录啊。那么为什么会有一个有另外的声音，那其中另外一个呢，它就没有呢？
嗯。
而且呢，这个在录的过程当中，那个声音就像是被人掐进去的，或者说啊插进去的。那么这个插进去的情况啊，你要知道，在录音带那个地方，你怎么能把时间空一段出来？
嗯，
啊，虽然只有几秒钟，很短，但是这个呢，也就是说，人为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这一点我可以证明啊，我是从事这个声音剪辑工作，
是。
所以如果你说女性的那个声音是出现在佛陀说法的中间，也就是等于句子跟句子的中间去穿插，这个是我们要做很多的后期制作，你要设计然后把它重新的编排才会出现的嘛。
是啊，你想早期怎么会有他们那些普通人怎么有这个技术，
而且你是现场收录
的。是
的，
对啊，这个就是佛陀说法的时候啊，等于就插在那个中间。所以后来呢，这个师姐呢，她发现了以后，她就赶紧报告佛陀师父，然后佛陀师父呢听了之后呢，就去查了到底是什么现象。
对，那这个查它具体怎么做呢？
当然是修法查啦。
哦，
因为佛陀师父修法，然后查出了是观世音菩萨的声音，而且呢，说的呢就是一个法的名字。
哦，观音菩萨的声音，而且是说的一个法的名字。
嗯哼，
哇，这个太神奇了。
对呀，就是在佛陀师父说到那个法。啊，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然后观世音菩萨呢就在这里面插进去一句了。
哇，实在不可思议啊。
啊，的确啊，我们只能用不可思议来形容。
对对。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就说至少有几个问题呢值得我们来思考。
嗯。
第一个呢，就是两台机子呢只有一台有，那另外一台没有。如果说两台都有，你反而不奇怪，但是一台有 一台就没有，那就很令人压抑了。
对。
那么第二个呢，你普通的人你怎么有这个能力能把这个东西插进去，这个不是事后啊，而是说当时就有、
嗯、
就是呢他们当时在场的人感觉到有个光一闪、
嗯、
那并不是电灯光哦、
嗯
啊、就是在那个房间里面呢发觉有突然大亮了一下，因为呢这是第二天他们来检查、啊、发现了这个情形之后他们才回想起来，哦，有的人就说啊，这个情况我当时确实看到，那么这个地方呢闪亮了一下，哦，是这样的。
嗯。
那么第三个呢就说这个声音又是一个女性的，而且呢佛陀师父修法查了之后呢，哦，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法的名字啊。那么现在我们如果呢再来听这个录音的话还能听得到。那么《戒心经》说真谛呢那个书的后面也专门讲到了这个，就是呢把当时这个经过也写了下来的，那书上有，但是呢你毕竟没有办法听到这个声音啊，可是如果你直接听到这个法音的话你就能听得到。
好，那谢谢若慧法师的分享，我们也稍微给时间给我们的听众啊，就我们脑子消化一下。法师您刚才在前面提到在这十五天的说法出现了很多的圣机嘛，那我想进一步请问法师啊，在现场参加法会的这些人呢，那他们有没有一些经历特别的，那他们是不是有一些事迹也可以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呢？
嗯，好的啊，当时在现场呢实际参加法会的呢有一些人他确实就是自身通过这个十五天的法会闻法以后他们就证到了般若实相境。
嗯，那具体是什么呢？法师来跟我们听众解释一下。
啊，这个般若实相境呢其实啊在戒心经说真谛里面呢是说的非常的多了。
嗯。
啊，那我只是啊把一个现象来告诉大家。
好。
就说至少我知道呢有一个师兄啊，他就是获得了这个神通变化能力。
嗯，
那他们都单独跟佛陀师父呢，去汇报功课。
嗯，
因为这个功夫啊，一旦呢你对别人说了，他就会没有了，就失去了。啊，所以呢有所谓的德通、言通、失通，所以呢他们就只跟佛陀师父报告。
那法师您可以稍微再解释一下吗？德通、言通、失通，它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呢？
啊，如果我们要讲这个神通的这个境界、啊、能力、嗯、当你有获得了之后呢、嗯、如果呢你去炫耀那、啊、去说出来啊，或者跟别人呢啊去在那边呢啊好像显得自己很了不起啊，
嗯，
那么你的神通呢就会失去，因为你的心态呢不正、
哦、嗯，
所以通常我们都说啊这个就是跟你的佛陀师父啊或者你的金刚上师啊去做报告。
嗯，
那么但是呢我们那一场法会呢啊其实得神通的人不只是一个，
嗯，
只是呢这个是非常的明显，他就能摇身一变啊就变成了另外一个动物啊。
嗯，
那么还有其他一些人呢啊他们自身的那个正量都明显的增加，但是呢正量的增加你是没有办法很直观的表达出来啊，所以呢要通过测试啊或者你通过这些才能体验，但是呢这个师兄他这个就是非常直观的一种限量的展现。
嗯，
他呢就可以在坛场里面呢跟几个师兄在一起比功夫，然后呢他马上就变了身，就这么简单。
嗯，
啊，这就我们啊说的呢他是有化身能力咯。那么另外呢有的他得证般若实相，然后呢他就讲出来了，哦，这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啊一种境界啊。那有的呢还做了偈子的，就像我们历代高僧大德一样，哦，他们呢啊都会写一些禅诗啊或者是一些偈子来表达自己的证悟。所有这些呢啊都是非常的实际呈现。
是的，法师有提到啊，这十五天的说法呢出现了很多的圣机啊，真的非常的不可思议，而且现场参加法会的一些人正量的增加，像您刚才提到的得神通啊，这都非常的神奇。
嗯，对啊，这些圣机的出现也就是我上一期所说的，佛法是科学不是迷信，佛法的正量是能够实实在在的展现出来的， 那么这种正量的展现有很多不同的方式，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用我们人类本身固有的能力或所谓的现代人科技都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就会觉得神奇。但是任何一个人只要学习佛陀的教导，实际的来修行修法，都能够展现这些圣机正量，最终成就解脱的。
好了，法师，今天啊是2023年的一月嘛，那农历的新年呢也快要到了，我们要不请法师在节目当中也在我们的听众播放一首南无羌佛的作品，然后让听众也有缘能得到加持，好吗？
嗯，好的，那就在播放心经其中的一曲啊，希望透过南无羌佛歌声加持听众一切吉祥安康。
接下来呢，那就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啊，静下心来，好好的聆听南无羌佛亲自唱诵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来住夜间途，怎知花去不终，我的不容易多足，借中月借月月落借不落山姐弟不惧好
好了，听过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之后呢，也来到我们的节目的尾声啊。那法师，像这些歌曲的内容，它都是以心经作为它的内容，但是有不同的一些版本，我们有好几集因为法师的介绍，我们也听到了一些不同的版本，那它只是在版本上的区别，对吧？
啊，基本上呢，当然是最通行的就是玄奘法师翻译的这个版本嘛，而且应该也是说法义上非常正确，所以我们大家呢就以这个作为我们啊在阅读啊，或者是说我们在啊以此来正应自己的正境啊，啊以它为主。
嗯，我们也感受到这股暖暖的力量了。好了，在最后呢要提醒大家，若慧法师呢他是美国旧金山华藏寺住持，如果要与华藏寺联络的话呢，我们提供一个联系电话 415-920-9816 415-920-9816。想获得《戒心经说真谛》这部经书的听众呢，也可以和美国南加州圣基寺联络，626-797-1590 626-797-1590。好了，那我们这期节目呢也到这结束了，在这边再次谢谢若慧法师的分享，谢谢法师。
好，阿弥陀佛。
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播出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敬请留意。想进一步了解这本佛书的听众，请与圣基寺联络，电话626-797-1590 626-797-1590。